感谢主，弟兄姐妹，晚上好，晚上好。啊，感谢主啊！我相信这个晚上的敬拜，神已经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也相信，透过今天晚上的敬拜，把我们很多里面的不安、里面的焦灼、里面的忧虑、里面的压力、里面的各等等等等，神都已经把它拿掉了。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那我相信呢，就是说今天呢晚上就是说我相信呢特别是在今天哈，应该是今天跟昨天这两天哈，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很大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等等各方面哈。但是呢，今天我记得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我在预备这个歌曲的时候哈，特别是给大家操练的歌曲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叫《主的时间》就很触动我，很感动我，我就重复的听，那过后我才知道，过后才知道有一些风浪齁来到齁。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跟神常常有连接，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大概知道你会经历的事，他就提前先预备了一首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我们每一位都要跟圣灵成为好朋友，对不对？所以呢，他才会，就是说你会发觉他是如此的体贴，如此的贴心，如此的细心，如此的细腻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何等的美好啊。所以我不懂为什么那几天特别感动我那这首歌，那过后我就明白了哈，我就明白了。我希望今天送这首歌给你，多多少少呢，大概可以明白哈。好，感谢主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有一些报告哈。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不是哈，哎呀也不对了，不对 OK， 好，我错了 OK， 应该是上面。好，感谢主啊。好，今天我们我给大家预备了预备了第24课哈。这课呢是叫七支机枪一颗子弹啊，那告诉你旁边的，你的左边，你的前面，你的后面，今天晚上会是非常好玩，哈利路亚，七支机枪，一颗子弹啊，今天晚上是很好玩的课程啊。那么呢，这是在我们第24课啊。那我们今天很快的，我们就走进了我们的一些报告啊。那同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建议，你可以添加这个印尼码，添加长久哈，那么呢，你就可以来到就是说让我们可以保持关系长长久久哈。那么如果说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OK， 好，那么呢，我们一些加仪报告哈。那加一报告呢，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QQ 群呢，暂时我们还在用，但是呢估计大概再用一段时间就应该用不了了哈。那么呢我们估计可以保持着，但是呢我们只发的就是时间跟一些的内容而已齁。那但是我们在思想齁。那么呢当然我们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把我们很多的我们把这个，我们当时就估算说，我们祷告，我们感动说呢，在于这个微信齁，可能也不会太长久，那我们就搬到这个印尼码齁，我们就希望可以更加长久。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进我们的印尼码的话，你可以扫描加进我们的印尼码齁。那么呢 另外一个呢，但是印尼马呢，我也不知道可以再用多久啊。那么呢，当然，如果说你有用这个软件叫 Let's Talk 啊，你也可以添加，可以扫描，然后呢，你可以进到我们的 Let's Talk 的群哈。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长久的一个方案哈。那当然，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在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之前有跟我一些抱怨哈，就是哎呀。就是说不用用不了微信啊之类等等，那么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群叫 WhatsApp 啊，所以呢你可以扫描可以进到里面哈。好，基本上我们大概有一些这样的报告，那么呢过后呢我们80天我们的食盐属灵新习俗计划呢，那么呢我们相信大家已经都很努力的进行到最后9天哈，那么呢我恭喜大家，我相信大家已经把这个属灵的新习俗都已经什么呢，都已经渐渐的落实在你的生命里面哈。BBD 呢其实都很清楚哈，都很清楚。大家查看自己的软件哈，查看自己的网路一下哈，查看自己的网路啊。OK， 好，那么呢，我们来临周六，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呢，我们会继续与主明星哈。OK， 那么呢，可能我们这个年尾的跨年聚会呢，我们还是会如期进行啊，我们会在29号、30号、31号跟1号的晚上。晚上的7:30啊，如果你有时间早一点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有一个会前祷告在7:00开始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年的起点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终得完完全全，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跟一个盼望啊，这是我们的期待跟盼望啊，所以我们会如期的进行啊。OK， 那么呢接下来同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31号晚跟1号晚我们跟大家一起圣餐，那么大家提前预备自己啊，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就一年的年末一起圣餐，一年的一开始大家又一起圣餐啊，所以大家要准备好你的饼跟你的杯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滴滴的特别春节贺岁特约，那么呢我不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项节目吗？那么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的期待哈。这个系列是叫滴滴云端特别春节贺岁特约，里面我们会分享孩童都很特别，是一个主题分享，是一个心理治疗师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呢是下午啊，2点到6点，那么呢2点到4点，那过后呢我们每晚上呢我们有跟大家一起的来到跨入春节哈。我们去年呢是因为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回不到家乡，就在网上跟大家一起过年哈。那今年我们发觉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回不到家乡，那我们同样可以在网上一起聚哈。最起码你一个人在过年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孤单，不会感觉到寂寞，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个春节的一起的美好啊。我记得一位阿姨她跟我讲说呢，她说的哦，她不打疫苗，结果呢就回不到亚洲，只能留在美国哈。那她就说呢，哎呀，看来春节要一个人过了哈。那我就跟她讲说，不会，你不会孤单，我们一起过啊，我们一起过啊。所以在这个特别春节这里，我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华人的中华民族的命定，中华民族的特别命定、特别呼召、特别使命。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是特别春节、特别呼召、特别的你啊。还有我们也会我们之前计划是跟大家一起进到40天的禁食，但是我们接去当然啦，我依然会在同样时间进食，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再调整啊，我们再思想，我们再祷告一下啊。同样的这个农历的第 第十二天我们的周六我们有一个特别春女主明星特别春节，过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分享，是一个饮食界的一个精英他跟我们分享饮食吃喝需特别哈。那过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零的人生特别启动会哈。所以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些的一些的活动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很多调整我们也是继续祷告跟祈求跟仰望啊。好，感谢主，我们就不多再拿大家太多时间，因为今天晚上的课程会非常丰富。今天晚上的课程呢，基本上呢，这个的课程呢，你不只是需要操练一周、两周、三周，可能你一生都可以继续操练，因为呢，这个七支机枪、一颗子弹呢，是浓缩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把它把它紧凑在一起啊。因为我原本想说就是说我们的代导者课程啊系列三呢其实还有很多课，但是呢可能这课是我们今年最后一课，我就将它全好些都一起浓缩在一起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只要你跟着好好操练呢，你的祷告一定突破，你跟神的关系一定突破，你还有很多的代祷各方面都一定突破，这个我写包单给你，如果不突破我请你吃牛肉面好，告诉大家今天晚上会很好玩，今天早上会很好玩，今天晚上会很好玩，确定的告诉你会很好玩，哈利路亚。好，今天我分享就是四个方面齁。那第一点呢就是就必得着的祷告。第二点呢是七支机枪。第三点是一颗子弹。第四点是一起操练啊。好，那么呢我们先看看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枪啊。我觉得这个枪呢我越看越觉得说哇哇真的好 powerful 啊，好 powerful 的枪啊。OK, 好，我把歌曲弄上来先，因为呢我每个都配合跟不同的歌给大家了，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有效的操练啊，有效的操练。那么呢这个操练呢只要你认真的操练，你相信我你一定突破了啊。好，七支机枪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第一把枪，厉害吗？哇哦，真的是好厉害，对不对？好，OK, 好，这是第二把枪，哇，也是很厉害啊。好，接下来第三把枪，哇，这个更加厉害了啊。第四把枪，哇，这个更加，哇，太强了。那接下来第五把枪，哇，这个枪也很厉害啊。第六把枪，第七把枪，哇，都很厉害，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我想问看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呢我们的神呢他愿不愿意听我们祷告？他愿不愿意成就我们祷告？你大家说你说神他的心意是不是很想成全我们的祷告？当然如果你问我齁，同样的如果说我的孩子呢齁，我还没孩子齁，当然我希望明年会可以有孩子齁。那么呢当然如果我的孩子跟我求说要吃糖果，我身为一个父亲，当然我很想给他吃这个糖果。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会愿意给他，有时候我不愿意给他。为什么我愿意给他呢？因为我爱他，他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不愿意给他呢？因为他吃太多糖果，牙齿会蛀，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神很愿意来到什么呢？很愿意来到祝福我们，很愿意来到成就我们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不能成就呢？他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明白七支机枪的原则。当我们去明白七支机枪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能做到一个就必得着的祷告。那不然我们来看看，给大家一些根基，到底真的圣经有既然有说就必得着的祷告吗？好，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梁善来帮我读一下。
马太福音21章 21-22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太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哇哦哇哦，看到吗？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哦，马太的记载就说到呢，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马太给了我们一个 clue， 只要信就必得着，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再看呢，这个马太他在17章的时候记载说什么呢？就记载说，你们若有信心啊，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圣经是一个彼此见证的一个经文，是要彼此见证，2到3个见证人。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太在21章在17章同样记载讲到这个只要信啊，不疑惑啊，那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知道啊，就是说祷告要得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呢？有信心，不疑惑，对不对？好，我们在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背景的话，我就不要拿太多时间，我就带过给大家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约翰有没有记载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必得着的祷告呢？好，我们请梁善继续。
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翰讲到说这个求什么就成就，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因为呢我们在第10节就讲到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事，11节我在我父里面，父在我里面，20节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记载说什么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们藏在我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呢，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哎，就是说如果要必得着，就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藏在他的里面。好，那我们再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梁善继续帮我读一下。梁善你在吗？
约翰福音15章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阿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很清楚哦，他说什么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它的关键是什么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呢，同样他也指出了，不只是神在里面，神的话也要在里面。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约翰是什么记载，不是，路加是怎么记载哈。好，我请梁善帮我读一下哈。
路加福音22章41至42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好，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就有一段就是说比较挣扎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你若愿意。所以他这个你若愿意，其实他很清楚说，就是说神是一定能的， 只要神愿意是一定可以的，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能力，他是清楚知道。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什么呢？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关键就是什么呢？要成就的是天父爸爸的意思。所以我们大概在这几个经节的背景看下来，我们看到圣经确实有清楚的记载无不得着的祷告，或者是就必得着的祷告，圣经是明显的写得很清楚，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讲说，如果说圣经你明显写得就是说有就必得着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祷告这样多事情又没成就，祷告那个事情又好像祷告了很多年也没有被成全，祷告了很久也没有也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呢？我们大概都会有这个疑问。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它是讲出有一些的关键，就是说它有讲到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信心不疑惑，它有讲到说我们藏在它里面，有讲到说你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也有讲到说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必得着的祷告或者无不得着的祷告是有一些的条件，有一些的关键。所以我把这些关键都把它什么呢？把它化为这七把机枪。所以以后你要明白，你开始有时你不明白说为什么我祷告神不成就，为什么祷告了这样多年神不垂听，为什么祷告了这样久，但是呢都没有看到事情的应验，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同样的，你也可以找到说，哦，我知道了，我要守住这七支机枪，那么呢，神就可以听我的祷告，神就可以愿意来到成全我的祷告，神就愿意来到让我的祷告可以，我看到很清楚，我的祷告被垂听了，阿们。所以呢，这七把机枪呢，这七把机枪呢，我就浓缩了，就把它分为七个不同的机哈，七个不同的机枪。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将这七把机枪、七支机枪，你了解这七个机枪，它可以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可以清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祷告不被垂听。你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我要怎么祷告，祷告才会被垂听。所以呢，这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解答我们里面的问题的同时，也会帮助我们真的走进到有效的来到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想不想学？想不想知道有哪七把机枪？想不想知道？请我吃牛肉面。我喜欢开玩笑啦，我喜欢开玩笑啦齁。但是呢我每一首呢每一个呢我都准备好了，那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歌曲齁。所以呢你要记得，你不只是要听这场课，你要来到操练这场课，因为呢这即将是可以帮助你在往后的道路走得更加平稳。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再继续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船可以能越过这个海浪吗，或者这个风浪吗？但是呢能越过我们感谢主，如果不能越过，那么呢最起码我相信一件事情，最起码我在神面前我问心无愧，我毫无保留的分享了，我也想尽了所有的方法帮助大家去操练去突破，所以所有的责任不在于我了啊！我真希望大家就是快高长大。如果说你接下来真的风浪底下不再有机会，那么最起码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你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自己交代；我的关系，我跟神一起，我自己交代。所以到最后呢，每个人有要自己交的账哈。所以呢，有时候这条路，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走一段季节，有时候这条路我们走一年，有时走两年，有时走三年，有时走四年，我不知道。但是到最后呢，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呢，在我定义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我每一个岗位，我每一个服事，我都问心无愧。 对得起神，对得起人，我就觉得就 OK 了。所以呢，真的我盼望你好好的去好好的去操练，好好的去突破，因为这对你会是真实的有效的帮助你突破。所以很快的告诉大家，七支机枪是什么呢？那第一支机枪呢是叫祷告的天机啊。所以呢，神为什么有些祷告他听，有些祷告不听，有些祷告他成就，有些祷告不成就？有时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好像整天分享说他祷告什么神成就，他祷告什么神成就，但是到最后你发觉到你身上什么祷告都没成就，那你就想说怎么搞的，对不对？但是第一把机枪是祷告的天机哈。那祷告的天机是指什么呢？那我们看这里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啊。那圣经里面呢，其实呢明显都写了很多这样的祷告的天机出来。那我请这个梁善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哈。
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马太福音6:9-10，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22:41-42，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把机枪呢就是祷告的天机。那天机所谓讲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本意、神的主意、神的意义，就是讲到天机的部分。如果我们的祷告呢非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呢，那么呢神很多时候是不会成就，也不愿意去成就，也不可能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确保的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就越能更加去明白到他的心意，明白到他的旨意、他的主意、他的本意。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从来祷告呢根本就不在乎神怎么想，在乎的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想，那么你相信我，你可能信主信了10年你就是一个小孩，信主了20年还是个小孩，信主了30年还是个小孩。如果我们有看很多属灵伟人的书呢，到了他们一些的年纪老迈或者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神就就是降了一些病在他们神就允许一些的病啊发生在他们身上。你看他们的祷告呢，很少是神啊医治我，神啊拯救我，没有。他说：主啊，在这个困苦中，在这个病的纠缠中，你教导了我爱，你教导了我和你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成熟不断的长大。今天我们大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神怎么想，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怎么想。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有时候在教会呢，不管是弟兄姐妹、牧者各方面也好，就往往什么祷告就是说自己觉得好的就觉得神你要盖个印，自己觉得这样做是最好，那么呢神你帮我盖两个印，那么呢这就是神，这一定要成就。所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自己要吃这个杯的时候，那他就说什么呢？他就极其困苦哈，汗流的汗好像这个猪这样大，对不对？那但是他说什么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 不能去明白到神的旨意，不能明白到神的心意，往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主意，把我们的私欲，把我们的把我们想要的就跟神讲，就让他来盖个印。那么呢，你相信我一件事情啊，除非你是还是很幼稚的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不久，神跟你无所谓。但是如果说你信主已经信了好些年，你还是来到神面前就是给他盖个印，那么你相信我，我们就跟初信者没有两样啊。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呢，这里以赛亚书呢就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呢，这里讲到天机，如果我们祷告不在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本意、神的主意、神的意义，那么呢，你相信我，神是没办法成就我们的祷告，或者成全我们的祷告。那我就给大家一些真实的例子，我所经历的例子啦，哈。好，就打个比方呢，我有遇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哈，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我得承认，因为日子久了，我渐渐也年纪老迈了，所以呢，我发觉自己的记忆也不好了。那我大概呢，把几个这样的类似的例子浓缩在一起跟大家讲哈。但是呢，这是我真实经历的，但是呢，我来龙去脉，我大概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在我生命当中，有好些次都经历过。这个如果说一位弟兄，小明弟兄很爱小丽弟兄，两个都很彼此爱的话，那么呢，小明祷告主，小丽祷告主，他们快乐生活在一起，那绝对是好事。但是我遇过很多时候呢，小明喜欢小丽，小丽不喜欢小明，或者是呢，小林喜欢小诺，小诺不喜欢小林，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呢，两个人都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当然，小明喜欢小丽，他就会祷告说：“主啊，主啊，你把小丽赐给我。”小丽就说：“哎呀，主啊，主啊，你让小明远离我。”那在这时候我就想问，身为我们的主，如果在天上，他就会说：“哎呀，当听到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摇头了，说主啊，他说做神真难啊，做神真难啊，到底我是要成就小丽呢，或者听小明呢？”你说我们为难神不为难神呢，对不对？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到对于婚姻的事情呢，往往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几乎当然两个相爱就没事，两个不相爱的情况呢，一个祷告神预备的，一个祷告主啊让他远离一点，你说我们神要怎样祷告呢？所以你看到吗，这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祷告不是神的天机，不是神的旨意、心意、本意、意义、主意的话呢，那么呢，你会发觉到最后呢，我们的祷告神要听谁呢？你说神要听小丽就得罪小明，神要听小明就得罪小丽，那么神就会说，你们两个要不要先跪下来听我怎么讲？你说对不对？所以呢，这往往都是我们会犯的一个错误啦。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处在这种情况。那对于我自己的婚姻呢，我是这样跟神讲的，我是说主啊，你选了，我选了我会后悔，但是你选了我不会后悔，所以你帮我选啊，我当时是跟神这样讲的啊，所以神就帮我预备了一个很美好的太太，一位非常贴心，非常温馨，非常可爱的一位小宝贝，我的太太了，对不对？好，那么呢，这是我遇到真实的例子，在我生命当中。那么呢，我也遇过呢另外一个例子呢，有一次的时候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呢， 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分享讲道。那过后分享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中的一位姐妹的弟兄呢就生病啊，就癌症齁，听说是就是说有癌症了齁。那么呢我忘了第几期齁，那过后呢弟兄姐妹在教会都是破例的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医治他，主啊医治他，主啊医治他，对不对？那么呢当然他们就跟我讲说，哦牧师啊，我的丈夫生病啊，你过去为他祷告啊，就这样啊，那祷告啊医治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就走过去。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呢，诶这位姐妹呢其实是弟兄啦啊，这位弟兄呢他就是说，诶穿上了什么呢，穿上了白袍。然后呢他的白袍很有点肮脏齁，有点污渍齁。那过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画面。但是呢一串人在我的背后就是讲说，一诺啊你祷告神医治啊，祷告神医治啊，祷告等医治。我一看这个画面我很清楚，哎不用祷告了，神要接他走了啊，他要走了齁，他命不该留齁，命不该留了啊。所以我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这样。那这时候我想问看你，我要怎么祷告呢？所以我就过去的时候，我不可能主啊医治他，主啊医治他，不可能啦，你教我一下这样时候要怎么祷告。那么呢我就过去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愿你最美的旨意成就，愿你来到访问弟兄，让他来到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更加知道你，我就往这个方向祷告啊。那当然当我走了过后，隔天早上我就听到说呢，那个弟兄被接走了齁，被接走了，就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呢当然了我也不是讲说，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画面了过后，你看到这个画面你知道神要接他走了，那当然我的意思你也不需要跑过去，主啊接他回去，主啊接他回去，那你就给他的家人打，给弟兄姐妹打。你说对不对？我就走过去说，神啊愿你最美的旨意成就，你来访问他，你来得着他，你来安慰他，你来陪伴他，以此类推呢就 OK 了齁。所以我们可见的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往往会有这样的现象了啊。那么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就是说我们操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打开那首歌，对不对？那这首歌叫神的道路哈。是天韵合唱团写的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意义啦这首歌哈。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会祷告的时候先寻求你的意思，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去明白你的旨意心意，我们才来祷告。让我们祷告都在你的天机里面，让我们拿好这把机枪，让我们真的是主啊，不再靠着我们的意义，靠着我们的仁义，我们的私意去祷告，我们要回到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你的意义来祷告祈求。阿们。对，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来到祷告了哈。那这样祷告的话，我们慢慢操练，慢慢操练，你就习惯了拿起这把机枪，你就习惯了好叫自己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先去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本意啊，寻求他，看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主意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来祷告。我们要把这些的习惯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往往很多时候我看很多弟兄姐妹一发生事情马上就，主啊你叫这个风浪停止，主啊你让这个魔鬼撒旦的手什么砍啊杀啊砍啊杀啊。你说啊神就说，哎 哎哎，以诺以诺啊，你杀到我了。然后呢，加百列说，哎，你砍到我的头了。那米迦勒说，哎，你砍到我的翅膀了。你说对不对？有时候真的有没有可能真是神的旨意呢？有没有可能有时候有些风浪是神的主意呢？有没有可能有些的东西是神的本意呢？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改过来，要改变，不要再整天靠自己的仁义、自己的私欲去祷告了，可以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我相信，我们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我们会越来越好啊。那接下来第二点呢，是祷告的真机哈，是第二把枪。第二把枪很重要哈，这把枪呢，真机是所谓讲到是什么呢？好，我来读吧哈。那一般上呢，我们知道呢，神做事呢有两种，神讲话呢齁，有两种话齁，一种是 Logos， 一种是 Rhema。 Logos 呢就是圣经记载的话， Rhema 就是神现在说的话齁。那么呢，Logos 是神已经奠定的话语，是神的道，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与法则。那么呢，Rhema 呢是源自于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说话，故 Rhema 是指一句特定正在说的话啊。所以呢，神呢一般上做东西呢，是不会违背哈，神做东西呢是不会违背，他讲话呢是不会违背他的真理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本圣经，我们不了解这本圣经，我们不去读这本圣经，那么呢有时候我们听他的话都会听错啊。所以呢，这本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怎么生活，这本圣经就告诉我们生活的指南，生命的指南，就是我们人类的说明书啊。那么呢，我们就看呢，既然神说话不会违背圣经，那神做事肯定更加不会。所以真机呢是什么呢？真机就是神的真理、法度、法则、律律典章，就是我们的圣经啊。神做东西，我们呢第二个呢讲到真机，第二把枪真机，就是说呢，我们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范围绝对不会违背跟真理。那么呢，这就是这把枪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有一场比赛呢，那Logos 呢就是把那个线画好，好叫我们知道足球比赛是有一个规范的，是有一个界限的，如果超过这里就是越界，超过这里就是出场，以此类推。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人文呢有道德法律，国家有国家法律，属灵也有属灵法律，我们的 Logos 呢，它的建造的根基就是一个属灵法律的根基跟基础啊。所以呢，我们就好像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十诫呢，这里呢，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指南，一个规范，让我们好叫我们像大卫说呢，我要认识你的话语，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呢，这些呢，如果我们都懂的时候，我们祷告就不会触犯到这些的属灵的法则、属灵的真理，我们就不会触犯到。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圣经，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我们就七求八求、哭求什么求，求到最后呢，我们就完全的得罪了神了哈。那就比如说给大家一些真实的例子，这位小姐妹就在那边什么呢？就早上呢就去偷了人家的偷了人家的钱，过后呢晚上就跪在地上，主啊，原谅我，赦免我啊，原谅我，赦免我，保护我啊啊，让我偷了钱啊不会被发现。你 你说神会垂听吗？神怎么可能垂听呢？那比如说呢，去婚外情啊，去跟男人跳舞哈，去那边搞三搞四，过后主啊，祷告啊，你让我的丈夫不发现我婚外情，我跟别的男人睡觉，那你说神会垂听吗？那你说呢？打个比方，这里骗，这里骗，那里欺，那里说谎之类，主啊，你让我的说谎不被发现，那怎么可能的，对不对？或者是呢，做学生的啊，逃学啊，然后呢，偷爬出学校不上课，主啊主啊，让我逃学不发现呢、啊？你说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神哈、啊，你会发觉呢，警察呢要拜他，说呢你保护我们平安，捉到贼。那个些贼呢也去拜那个神，说什么呢？哦，你要保护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不被警察捉。那你说神怎么保护呢？那如果这样看，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神了嘛。黑社会也求他，警察也求他，做坏事的也求他，法官也求他，那你说他要听谁呢？所以呢，那个根本就不是真神，因为他没有一个法则，他没有一个规范，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讲说，如果我们祷告呢，没有在真理的保护里面，神的法度、神的真理、神的法则、律律典章、圣经，这样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神是不会垂听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呢，那这位姐妹呢，在那边去赌博，祷告说，主啊，你让我赌博可以什么呢？可以赌博，可以赢钱。那么你说神会听吗？那你说呢，去赌马，然后说主啊，主啊，主啊，你来到保护我，让我在赌马可以赚钱，或者是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运动彩，什么运动彩，什么什么彩票啊，什么之类啊，去赌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呢，过后不能跟神讲，神啊，你让我一块钱可以赢一亿啊，两块钱可以赢两亿。那这个时候你说神怎么可能垂听呢？这个就是违背圣经的东西，神是不可能垂听啊。然后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比如说去玩金钱游戏，那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祝福我们啊，六合彩，谢谢啊啊，姐妹们，主啊，让我们可以今天投一万，然后一年过后呢赚20倍，然后呢。然后呢钱没有了，主啊主啊，你让我们拿回钱啊，让我们拿回钱。我知道，但是你是否应该跟神讲，主啊，原谅我们的贪心，原谅我们的贪婪，原谅我们的无知，然后你求你赦免原谅我们，过后呢你再求神，神啊，可怜我们一下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钱可以拿回吧。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态度嘛，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不是这个态度啊，就说主啊，我们来到砍断这个金钱游戏的创办人的头，我们奉主耶稣名砍断这个撒旦魔鬼的工作，哦，他欺骗你的儿女，主啊，主啊，让我们下地狱，火焚烧他们。哇塞，你说神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对不对？你的祷告简直在杀人呢，那你说他要听你的祷告吗？你说对不对？所以我真的真的真的盼望大家好好读懂真理先。如果读不懂真理，那么呢，你的祷告很多时候不止冒犯神，也冒犯人，对不对？你说对不对？那打个比方，我有听过一些例子，一些个案哦，叫祷告，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之前就是说借了很多钱，然后呢过后拿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投资投资那个投资了，过后呢银行就开始要来到去拍卖他的家之类等等等等。那我想呢，如那当然可能对方的要求就是我们祷告啦，让银行不收回家啦，让祷告这个钱不用还啦，以此类推，这样情况 望等等。但是呢，我要想知道的一个东西是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啊。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你欠人的就尽快的把它还去啊，尽快的能还就还。那么呢，那个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啊，不是去砍对方什么魔鬼欺骗你的家的儿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概念啊。如果讲到魔鬼，我们更像魔鬼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些的各方面呢，我们要先弄懂神的法则、神的圣经啊、神的真理，我们才能有效的祷告。不然到最后，整个祷告就是说，我们逼着神去完成我们的认为、我们的私意、我们的仁义、我们的盼望跟期盼，到最后呢，助长我们里面的这种的虚荣心、我们的自卑心、我们的骄傲跟狂妄。那么呢，你说神还会成就吗？你说对不对？阿们。 OK， 所以呢，我给大家预备了一首歌哈，这首歌是叫真理的话哈。所以真理的话，当我们每一天操练的时候呢，好，我们就打开真理的话啊。OK， 真理的话啊。主啊，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免得我们的软弱时候得罪你，求你将你的律例，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懂你的话，真的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不得罪，好叫我们真的知道你做事的原则跟理由，你的律例跟你的典章。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不义，求你叫真理的话语从不离开我，愿你的慈悲时刻领导我。
好，这是第二首歌哈，这是第二首哈，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原则呢，大家得弄得清楚哈，就是说啊，把这个迹象好好的来到知道这个祷告的真迹哈。好，那第三把枪呢，是叫祷告。祷告的时机哈，祷告的时机哈。OK， 祷告的时机OK， 我看一下。祷告的时机 ，OK， 少了一个的啊。OK， 好，祷告的时机这里呢，我们得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在传道书，我们可以看到，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孽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落实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里讲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是Kairos 的意思呢，是讲到呢时间时段或者固定特定的时间啊。那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同时看到呢，往往神做事呢都在他的时间点里面。所以祷告的时机更正确的进入是叫 Kairos。Kairos 在这里呢，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路加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传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约翰福音七章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约翰福音五章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 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好，谢谢哈。好，这里讲到的是祷告的时机哈。好，在这里呢，祷告的时机，我们就看到神做事呢是有他的时间点哈，有他的时间点哈。看到吗？他说日子满了，对不对？神国近了。那过后他就开始做那个动作。那过后呢，这里就讲到说天使加百列他说到了那时候也是有时间点的。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说我们上去过节吧，我们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没有满，看到吗？那也看到这个天使呢他会按时下池搅动那池的水。所以可见的神做他的东西呢是有一个时机，时机是神预定特定的时间时段时刻跟时候，他会跟着他的时间点来做。所以呢，如果说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向对了，祷告的也是神的心意，但是他的时机不对，那么呢我们就得等到对的时机啊。那么呢顺道回答下这个弟兄的问题哈，讲到应该可以买彩票买股票吧，不可以只是中不中。那我直接告诉你呢，买彩票属于赌博啊，炒股也属于赌博。但是呢投资股票买股票跟炒股票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炒股票就是说呢，你根本不懂那只股票，你也根本就没有花时间去研究那只股票，明白那个公司的财政报告、年度报告各方面，或者他做任何的生意。那你听人家讲可以涨，你去买哦；听人家讲不可以涨，你就卖。这个情况叫炒股，炒股的性质是跟赌博跟买彩票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讲到投资股票或者是买投资买股票，那就不一样。投资买股票的人呢，他们会是研究那些公司的来龙去脉，看公司的财政报告，那过后呢看那个公司的整个的这个规划啊，一年的规划下来等等，那么呢就投资钱进去啊。买股票其实就相等于做生意的股东。那比如说如果有些人跟我讲说不可以买股票，那么呢你就要把你教会所有的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把他赶走。因为呢其实如果你懂股票的性质，其实就是做生意，就是说你生意你要扩张了那么你不够钱，你就要让股东进来，那么呢你就是给你的，你就把公司的这个股份把它化为股票的形式让别人投资，这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的股东。所以呢就像做生意一样啦齁，所以买股票其实就是投资做生意这样的概念。当然啦，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么呢它就是赌博的性质，就是一个赌博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得弄得清楚。但是呢这个概念我们在理财的课程都讲了很多遍了，所以我不想讲了哈。好，感谢主，那没关系的啦。哎呀，我们人就是这样嘛，做错了就跟神讲，神对不起，以后不要再做了，那就 OK 啦，神就饶恕我们啦，神就赦免我们啦，千万不要被定罪，阿们。好，那实际这里呢我要讲呢，神做每件事情都会按着他的季节跟时间点。有时候神不是不要祝福，是因为呢时间还没到，时机还没到，时段还没到，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给大家一些真实的例子哈。那真实的例子是这样哈，在很多年前呢，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我们家的一辆老车呢就是说爸爸那辆老车呢要卖掉了哈，那我们就准备买一辆就是说一辆比较普通的车给我们的家啊，因为那时我父亲回天家了嘛，那我们就他的老车也老了，也整天坏，我们就把它卖掉要换一辆车。那当时候呢我就真的很喜欢这辆车，看到吗？这辆是马来西亚的国产车哈，是第二代的国产车。这里有马来西亚人吗？今天晚上叫得出这辆车叫什么名字吗？ 叫得出这辆车叫什么名字吗？当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辆车哈、啊、这辆车是马来西亚第二代的国产车哈，第二代的国产车，我很喜欢啊。那当时呢，我就祷告啦，就玻璃祈求啦，各方面啊等等。但是呢，说是什么呢？神也很愿意祝福我这辆车啦啊。但是呢，当时候我的动机在于要得到这辆车呢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炫耀给弟兄姐妹看。我确实里面觉得说，哇，自己开辆车到教会去，哇，你看，哇哇，弟兄姐妹那种觉得哇，很羡慕很羡慕。所以呢，你看到吗？我们有时候跟神祷告一件事，但是呢，其实你会发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存在感，还有虚荣心，以此类推。啊，这辆车特别便宜，当时候呢才2万多马币啊，折人民币的话，如果现在折人民币大概四万多啊，当时折人民币大概是5万多6万啊人民币啦，这辆车啦，对不对？好，但是呢，那时候呢，神没有祝福我这辆车。神因为呢，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没成长，我那时还是有很多虚荣心，想来到去表演给别人看我有这辆车啊、就觉得说自己很潇洒，哇，驾一辆好车。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啊。那么呢就日子一拖了好几年过后，神就祝福我另外一辆车。那这辆就是我的车啊，啊，这辆不是我的车，就是说我的啊，我那时开的车啦啊。所以呢，这辆是马来西亚第三代啊，第三代的国产车。所以你看到吗？第三代的国产车比第二代更加贵，而且更加好啊。那但是后呢，当时候呢，哎，厉害厉害，对不对 ？Vira Aerobag， 这是我第一辆车哈、啊。OK， 那当时候呢，神就就是说第二代国产车神没有祝福我。但是呢，过了大概1年多2年过后，神才给我一辆车，而且这辆车更加好。所以呢，神在那一年呢，就破碎我的什么呢？虚荣心，破碎我的里面的这种自卑的心，想去表演给别人看自己有车这种的虚荣，这种的态度等等。所以呢，可见的神是要祝福我，但是呢，他要祝福更好的，他不是要在那一年祝福我，他是要在大概2年过后才祝福我。所以这是时机。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还没得到的话，就不要放弃，继续祷告，继续祈求。有时候神就是要目的，就是要来到破碎我们这个人过后才给我们。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啊，好，感谢主哈。那么呢，那这是真实的例子哈，真实我生命走过的一个时机，神预定特定的时间、时段、时候跟时刻哈。还有接下来呢，真实的例子呢，那我很年少的时候呢，啊，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呢。当时候呢，我就很想要谈恋爱，我特别想要谈恋爱，对不对？那当时候呢，我就一边想谈恋爱，另外一边就讲说，神，你一定要启示我，哪一位是你祝福我的，哪一位是你祝福我的。所以呢，因此我生命当中呢，出现很多小美眉啊，小姑娘啊，有长头发的啊，短头发的啊，有各方面的一堆在我的周围。但是当时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呢，我非常爱主哈，我又很心中很期待要有女朋友。但是我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我的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一定要等神预备的，以此类推。所以呢，就说很挣扎的，一边想要女朋友，一边要等神预备。所以当时候感谢主，我还算很爱主，所以呢，我就看女生为什么呢？为粪土，这个情况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呢，那时候季节还没到，对不对？那神呢，过后呢，就 预备了一位会打功夫的太太给我，看到吧，他功夫就一戳把我飞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是真实的例子。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呢，神很愿意祝福我们，但是问题是什么原因呢？问题是呢，时间还没到，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你要等那个时间，不要因为结婚而结婚，也不要因为谈恋爱而谈恋爱，对不对？我当时看女生都为粪土，你说师母怎么会生气呢，对不对？但是呢，心中里面确实是什么呢，特别特别想要，但是呢实际又里面很大的挣扎，就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如果你大概给我讲到是你的话呢，那么呢，你就好好写功课。就像我这样，那时候主啊，我选了会后悔，你帮我选，我不会后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记得第三点呢，就是说，神的时间叫时机啊，所以呢，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点啊，所以包括我们接下来的风浪啦、风波啦，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时间点啊，所以呢，我给大家准备了这首歌，我们就可以来到用这首歌来操练喽啊。神啊，我们知道你做事有你的时间。主啊，你做事有你的你所特定所立定的预定的时间时刻时段，所以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时间，我们真的学习祷告说，我们明白第二把之枪是时机，我们要等待你最好的时机，你最美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不放弃，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继续的祈求，我们继续的呼求你。我们也相信现在你让我们经历的一切，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但是我们相信你的预定一定是上好的，你的时间一定是上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明白你的时间，明白你的时刻，因为主啊，你的预定的时间是一定是最美好，
一定是为上好。
所以呢，我们就继续的操练第三把机枪，好叫我们真的把这把机枪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知道祷告的时机，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吗？当然啦，我这样讲的情况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啊，特别是农历新年又要来了啊，又要面对一堆的催婚逼婚相亲了，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呢，女人也要适当的打扮自己一点点啊，不要穿条短裤，穿个拖鞋，穿个 T 恤都到处跑啊，到最后人家看你是男还是女，人家都不知道。所以有时也要适当的打扮自己，适当的有一些的机会去接触更多不同的圈子，那么呢，说不定神就让你看到他预备给你的那一位。如果你整天躲在教会的祷告室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不刮胡须啊，然后呢不刮胡须，然后呢也不打扮啊，也不好好剪头发，也不好好化妆一下下，那你说到最后呢，男是你的预备给你的，看到你他都不想来跟你讲话，因为他怕了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施洗约翰啊，太过施洗约翰就是呢，穿什么呢，穿这个动物的皮，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喝那个野奶不是喝那个蜂蜜，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呢，你的身上都是那种动物的味道，喝野蜜之类等等，男生看到你都跑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适当的打扮自己也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啊，适当的让自己有机会去接触更多不同的圈子，那么呢，再回到你的祷告室去祷告也是应该的，对不对？那你说你整天祷告到躲在祷告室里面啊，然后男生都看不到你，那怎么可能爱上你呢？你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要有适当的这个接触接洽。我们是要什么呢？我们不要太过属灵到不着地，要属灵的同时也要着地，那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阿们阿们。哎呀，这讲太多了，到时新年再炸你一波吧。来，第四点呢是祷告的信机。 那祷告的信基是什么呢？啊，祷告信基呢，我们看一下呢，祷告的信基呢，在这里是我们请梁善继续帮我读一下啊。
好，马太福音21:21-22，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 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雅各书，
好，继续。
雅各书1: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这雅各书2:17，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希伯来书11:1-2，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好，谢谢哈。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呢？对神有信心不疑惑，然后呢，信基是讲到对神绝对的相信、信靠、信赖、信任、信服跟信心，这就讲到信基。所以这是第四把机枪哈。那这把机枪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啊、很清楚的就讲到说什么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不疑惑的时候就可以得着啊。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雅各书也说到，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信，而且呢，我们要什么呢？要有行动啊，要有把它行动出来。那么呢，它才能有效的让信心把它活过来哈。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那我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哈。每次讲真实例子，讲到信心，我就要讲我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当时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去给我预备的地方啊。当时候神就告诉我把工作放下啊，然后呢在家等候神，等候神呢过后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四个月半，那我把我的储蓄花光了，把我的储蓄这里奉献了，那里奉献了，然后去这个特会那什么之类啊，那降下来，那过后呢，我就储蓄都花光了哈，那就在家等候了四个半月，对不对？那过后呢，神就告诉我说，哦，去给我预备的地方，那他也没有真的很清楚告诉我说去神学院哦，他只告诉我说去给我预备的一个地方等等。那我估算我猜算应该是这个神学院吧，以此类推。所以呢，神往往说东西他没有说完的，他就说一点点让你走一点点，说一点点走一点点，这就是信心了，你要需要跨越的信心。我当时所有储蓄花光了，那时是在最穷最难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跟我讲说，一诺，我们已经供养你哈，到你大学毕业了哈，那么呢，你做什么决定，我们家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你，但是呢，你自己决定接下来路，你自己什么呢？自己决定怎么走，我们是在金钱上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支持，这是我家人跟我讲的话。所以呢，当时候呢，在这种情况呢，我问你去吗？顺服吗？ 啊，你问我，我怎么可能顺服呢？我怎么可能会走呢？老实说，我真的不明白啊。但是当时我只知道神要我去啊，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跟着这去。那当时候你说这个旷野容易吗？这旷野可行吗？这个决定是含着眼泪做的，因为呢，上神学每个月平均下来，大概一个月的的学费呢，学费各方面加起来大概是700来块哈，700来块，不包括你的生活费、学费、住宿费，大概700来块哈。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去的时候呢，没人支持我，没人什么之类。大概去了一个多月，教会就讲说支持我500块啊，另外一个弟兄支持我200块。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给了11剩630，我的学费是700多。那么呢，我连学费都不够，那么不只是这样哈，我的生活费那些都没有。那这时候呢，我就要去读，哇，你说那时候，你说去吗？顺服吗？能吗？等等。信心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咯。所以我今天可以很明显的用生命告诉你，只要神讲的，你就跟着做。那么呢，你会绝对经历到得胜再得胜啊。所以呢，我当时说，神啊，我都没有，你还要啊，已经到了最穷、最没钱、最没储蓄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信心，信心就需要行动的时候。所以呢，信基呢，是对神绝对的相信、信靠、信赖、信任、信服跟信心。老实说一点的，我觉得我在这块土地服侍了蛮一段时间了、我真的觉得中国现在的弟兄姐妹在信心的功课的熬练比较低，因为呢，一般上物质上呢还算不错，过得可以了，一般上呢在经济各方面也算可以了，结果呢在信心这一块呢就很欠缺。我觉得我身边的有时候我在团契也好，在一些教会服事等等，有时候讲到说讲到这个东西，我们做这个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呢都会发觉到很多他们都马上的是那种眼见为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的功课呢，可能是我们在这块土地需要更加努力的一个部分啦哈。特别是现在各方面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这个功课也是要学的。好，再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哈。那这另外一个真实的例子呢，是多年前呢，我真的很奇妙很神机的，我就去到了以色列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呢，马来西亚籍呢到以色列呢是很艰难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哈。因为呢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反对以色列，但是没有多少个国家敢在他的护照写什么呢？所有国家你都可以去，除了以色列，也就是他显然就写清楚说，我跟以色列，我们国家是跟你没有邦交的，你们也不要来，我们人也不要去，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奇妙的，我就去了以色列。那如果你看了这个图画呢，你就知道呢是在橄榄山拍下来的。所以当时我们住在橄榄山的酒店。一间比较普通的酒店啦、那当时候呢，我记得呢，我就能到以色列，我就真的很感谢神，我就整天跪在地上祷告，跪在地上。当时候呢，我的室友就去了厕所，那我就跪在地上祷告，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呢，我就看他床一下，看了他的床一下呢，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10000，我就哈利路亚。我的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不是赞美神的，我是哇塞，我就假假听不到。等下呢，隔了几天过后呢，又在跪下祷告，然后又在看他的床，他又在去厕所洗澡。那么呢，我又在听到一句话，10000啊，那我就哇塞，我当时候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什么呢？我不要再去想这个10000有是多大的数字， 我只想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啊、我就只是这样想、啊、那结果、反正长话短说，就到最后呢，我就是把一万给了他、啊、当然了，一万对很多弟兄姐妹不是什么大数字，但是对我一个传道人算是很大的数字、啊、所以呢，当时候呢，这个是2012年、啊、跟你讲OK, 所以这都是信心要走过来的啦。当然还有很多信心的功课啦，只是这两个我觉得比较经典的，我就拿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简明圣经直接翻译讲到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没有看见的事能相信啊。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这把机枪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信机，对神绝对的相信、信靠、信赖、信任、信服跟信心。Amen。 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信心的祷告》哈。所以这首歌当我们播放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你帮助我们学习信心，学习信心的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做我们真的祷告，让我们祷告学会是有的信心的祷告，我们学会相信你，信任你，信赖你，信心的祷告，来到走这条道路，做帮助我们真的对我们祷告有信心。信心就是有望之事的确据，我们相信我们还没看到，但是我们信心眼睛已经帮我们看到了，主帮助我们有信心的来到，已经被垂听了，已经被成就了，已经被成全了，哈利路亚。所以你就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操练啊，然后呢让我们好好的把这把枪把它磨好啊。接下来呢，第五把机枪是祷告的动机啊。好，祷告的动机，我们请下这个良善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10:14-15，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太福音18:3-4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的天国就在，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好，谢谢哈。好，在这里的第五个动机这里呢，啊，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就是说我们要单纯啊，像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这里的小孩子叫派迪亚，派迪亚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特别马太福音这里就讲到说呢，谦卑像小孩。所以谦卑像小孩，他用的词是 tabainao。 tabainao 的意思呢是说到什么呢？ tabainao 是讲到说降低、谦卑、羞辱、恶待或者使谦卑严管、使卑贱啊，对不对？好，那过后呢，他的字根是 tabainas。 tabainas 是讲到低下的不愿做的，还有呢是无名的。所以这里讲到是动机啦，对神的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无心机、野心跟诡诈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就更有激励被垂听到哈。彼得前书2:1-2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 慕那灵纯净的灵乃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乃爱慕乃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用的词是讲到说渴慕爱慕，渴望什么呢？渴望纯净。他这里原文是用的是纯粹无杂质的齁，无杂质，无这种的玷污，无污染，无污秽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才出生的婴孩啊，新生的婴孩，新生的这个婴儿，新生的幼儿，新生的胎儿，新生的胎儿对那种的灵奶的那种的，对那种奶的那种渴慕，知道吗？所以呢，看到这种的圣洁的程度哈，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会我们的动机是对神的单纯纯净，谦卑降卑，无心机野心跟诡诈，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就像一个宝宝一样哈。如果讲到动机的话呢，我们可见得是否真的有些人服侍神不是为了神的缘故，有没有？保罗呢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面就写得很清楚。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且不诚实，意思是加增我的链锁跟苦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称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看到吗？所以彼得呢就有讲，保罗就清楚讲到，有些人真的传福音是为了嫉妒纷争不诚实结党，加苦处在链锁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真的得承认一件事情，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服侍这神，我们讲这道，我们带着敬拜，我们带着祷告，就是做着很神圣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着很神圣的东西的同时，但是呢，我们却是在表演着，在来到去证明着，去来到去炫耀着自己的才华，自己很会讲道，自己很有恩高，自己很有能力，这是保罗很清楚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到的这点。所以我给大家真实的例子啦哈，我不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哈。那我这里呢，有没有好些年轻人？有没有年轻人？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去很多年轻的特会啦？年轻的什么会啦？有没有去很多年轻的会？青年什么青年复兴大会、青年特会，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所以很年轻的，很年轻的哈，像我这样年轻的，我两个才，这里才两个年轻人啊。我们有去过很多这样的年轻特会，那么在这些年轻特会呢，我们有时看那些讲员会说什么呢？我们要震动世界，改变列国，要摇动我们的世界，我们为基督赢得这个城市，我们为基督来到成为什么呢？影响力的下一代，我们让我们这个烈火焚烧全世界，我们有哇很多这样的呼喊呼叫等等。当然啦，年轻的时候喊得够嗨的，够爽的，够哇哦，够 hit 的等等。但是你真正安静下来问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候岂不就是希望那种的膨胀的感觉，希望那种被高举的感觉，希望那种很嗨的感觉，我们真的在这个呼喊底下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耶稣吗？或者多多少少有参与我们里面的这种的这种的想炫耀给别人看，想证明给别人看，以此类推，有没有？有没有 ？OK， 好，那可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们在 深一点，我们再讲的不要讲年轻人，我们就讲说这个成年人好不好？我们去到一些复兴的特会，我们讲说复兴的火焚烧我们啊，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勇士啊，基督的代祷者，基督的守望者啊！哇，新班尼啊，站在那边手一挥啊，哇，能力了，恩高了，大能了，对不对？我们就讲说哇，不永康的聚会啊，哇，那个火啊烧啊之类啊，我们就讲说哇，去先知性的聚会啊，哇，能力了，恩高了。那在那边的同时呢，哎呀，我几时才能变成新班尼？哎呀，新班尼的恩高在我的手就好啊，我就能好像新班尼这样站在上面啊。那或者是哇，不永康的这个恩高，哇，给我按手按手，哇，我变不永康啊，哇很厉害啊，我变明星啊，我变明星牧师啦，我变那种有能的勇士啦，哇，大家，我要变成下个不永康，我要变成下个新班尼，有没有喊过大家？老实说，真的是为了神吗？岂不就是为了自己？岂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自卑？岂不就是为了来到自己达到什么国度的建造，达到什么的影响力，达到什么的属灵伟人，自己要成为那个影响力的人，自己要变成下个新班尼跟布永康，有没有？我是比较诚实啦，我悔改，我真的悔改，我说主啊，那时候呢做这些东西呢，真的都是让自己膨胀的，真的，你说那时候我真的是为了神吗？不是啦，对啦，多多少少有参与一些成分是神啦，但是其实背后呢更多是为了自己啦，为了自己里面的这种的自大狂妄骄傲等等，我跟你讲特别恶心，我们去到新班尼的聚会，我们不是为了神，我们是为了得到他的恩膏，成为下个新班尼。你说神怎么祝福我们呢？神讲说你这个不对的东西，这个污秽的，那去什么先知特会啦？希望先知给我们按手，我们就变成下个那个先知了啦。那高高在上啦，手一挥人家倒啦，那给人家崇拜啦，给人家崇扬啦，等等。多多少少了哈，但是老实说啦，有时有些东西它很深层的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有你真的静默下来的时候呢，你才能真正的来到看见我们生命最深的部分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可能我们在需要不断的去考证，不断的去考证。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大概可能五年前可能我也不我五年前不是啦，可能七八年前我也不会承认啦，但是我现在真的承认了哈。或者是我给大家看这幅画了哈。那这幅画呢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画的哈，所以大概离开现在大概快20年了哈，快20年了哈，是89年了，对吧？那你看到吗？我在这里画什么呢？哇，我在这里画一个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建筑物，我们教会的一个足球场。哇，我就想哇，以后我们教会可以成为这样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哇，可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哇，我就觉得哇，我们教会又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呢在地球上哇又有格子。哇，十几岁，我那是十几岁我画的了这幅图画，漂亮吗？大家漂亮吗？漂亮这是我十几岁画的图画啊。那么呢我那时候我画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没多想啊，我真的没想什么，我就画了咯，对吧？但是呢我大概呢，如果大概到了近这些年，我再看回这幅画，我在想象回我当时画的情景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不是，对，当然画是为了给神啦、啊、哈，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我里面的这种的膨胀的心啊，我就想我们的教会哇可以这样的伟大，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影响力的教会，我们教会有足球场，我们教会有建筑物。老实说，你说真的有吗？我还跟你讲，我还真的在你面前悔改，还真的有了。 十几岁那时候。所以动机啊，动机啊，动机啊，动机啊。所以对神的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无心机、野心跟诡诈，需要我们不断去审查，不断去审查，不断去审查的。所以呢，有时候你今年审查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很好了，明年再审查的时候，你会发觉越挖越深，你真的看到我们的心真的太黑了，我们的心真的就像不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我们人类的这颗心到底有多脏，真的是。你说我十几岁当时候都已经会有这种的比较，这种的增进，这种的表演，这种的心态已经有了嘞。啊，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还很爱主的嘞。我可能是教会里面那少有那几个很追求主的，我觉得自己还是如此之黑。哎，所以我觉得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我们真的，你越看自己，你越发觉自己越黑，真的是。求神灵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加的深入的去看看认识我们自己了，那很重要。好好，感谢主啊。那么呢我们在这第五个机枪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当我亲近你的时候。这首歌呢是林义中牧师写的齁。他这首歌我觉得写得很有意义齁。他当时林义中牧师呢，就是他服侍神啊，然后呢又要上课之类等等啊，所以当时候他把所有的服饰放下，把所有的课程放下。那天呢，他就准备拿把吉他，因为要出专辑了嘛，就那唱了一个早上，什么灵感都没有。结果呢，他就有点抱怨神啊，说神啊，你说我都把服饰放下了，我服饰这样忙，各方面怎么会没有歌呢？那结果呢，神就直接跟他讲一句话：你亲近我为什么？所以呢，他就深深的在神面前悔改，说：主啊，原谅我，原来我是要欺骗你的感情，我只不过是为了一首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所以你不妨听听，可能会帮助到我们。
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哦，主啊，唯有你看得清。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动机？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
当我亲近你，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是何谓，我们的祷告里面的动机有没有包含着我们恨过自己的语言，恨过自己的掺杂污秽，恨过自己的情节的诡诈在里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检查我们的动机，我们为什么？难道我们祷告里面有掺太多的动机吗？我们想成为信仰，我们想成为信仰，因为我们爱你，因为喜欢和你在一起。让我亲近你，只单单 所以这是第五把机枪哈，第五把机枪。那么呢，第六把机枪呢是神的灵机哈，祷告的灵机。什么叫祷告的灵机呢 ？OK， 那我们呢，如果你看汉语词典呢，讲到灵机，就是说讲到机警还有机灵哈。那么呢，机灵呢是讲到形容聪明伶俐，能随机应变。那么呢，机警呢是对各种情况和变化很警觉，机智而警觉性高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呢，以诺呢当时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不只是与神同行300年，知道吗？他同行300年的时候，他需要生儿养女的哈。那么同样的，当时候呢，圣经记载挪亚呢，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世代的完全人，他是世代的完全人跟义人的同时，他是需要生儿养女的。 养你，而且建造方舟的扫马，不是没有工作的扫马他们。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灵机的意思呢，是对神的灵敏感、敏锐、敏捷、敏觉，随灵应变啊。也就是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污秽的，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圣洁的，什么东西是神的，什么东西不是神的，跟随着圣灵的步伐不断的走动，来到生活每一天，这就是属于祷告的灵机。往往很多时候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方式呢，往往他不会一次跟你讲完整件事，他会一点点跟你讲，讲一步你走一步，讲一步你走一步。我们就需要祷告的灵机，我们需要跟着灵不断的在应变，跟着灵不断的警觉，不断的跟随，随灵而应变，这就是祷告的灵机。所以呢，在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呢，当时给大家的预备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提升大家的祷告的灵机，跟随圣灵的脚步，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摸索圣灵的一个步伐跟方向，熟悉住在圣灵里面的流前进，感觉主的意，对他对这块土地的心意和旨意，感觉主的工，他对这块土地的要行的工作，感觉主的心，他对这块土地的爱与怜悯啊，这就是我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灵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候保罗跟提摩太哈那行人呢，他们呢就走着要去服侍的时候，他们看到吗？在使徒行传第16章6到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带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圣耶稣的灵却不许，看到吗？所以他们边走，他们边感觉圣灵，边走边感觉耶稣的灵不许。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腓力呢，他当时候呢是什么呢？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过圣灵又跟腓力说：“你去贴近这个车，以此类推。”所以呢，我们跟随圣灵的步伐呢，就像什么呢？就是要一步一步的跟随。所以呢，就好像跟随圣灵呢，是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揣摩，不断的寻求、寻找、探索跟研究。与神同行呢，要不断的询问、思考、认识、明白跟了解，这就是跟随神的道路。你一步走，一步问，一步跟，一步走，一步在寻求、探讨、揣摩、摸索，这就是灵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弟兄姐妹很少有灵机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知道祷告是需要灵机的，因为神跟你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让你去祷告的时候，你要不断的跟、不断的走、不断的跟。那我给大家真实的例子哈，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神那一年呢也是我人生最丰富的一年，没有之一，是那一年最丰富的一年，然后呢也是最挑战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呢神就让我去了欧洲。我一到欧洲，我当时才很年轻，当时才20几岁。那么呢，我当时去欧洲的时候呢，我去欧洲的时候我到了欧洲，然后呢走了30几个国家，那过后呢再回来哈。那当时呢我飞去欧洲的时候呢，是跟随圣灵的声音，听到一句声音说你要去还福音的债，结果我就到了欧洲去服侍啊，到了欧洲去服侍啊。那过后呢我就服侍了一些地方，那我就讲后面的部分了啊。那这间是什么呢？这间是欧洲可能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欧洲教会啦，这件事哈，是在瑞典的教会。那当时你问我，我去的时候我准备好就要去这间教会没有？我是边走边跟，边走边跟，边走边跟，边走走这里 走那边走那边跟那边，结果呢我就去到了欧洲的北部啊，是在瑞典的北部的这间教会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一间教会啊。OK， 然后呢走下走下的时候呢，我又走下走下，我就边跟圣灵边跟圣灵，我就走到了哪里呢？我走到了希特勒。希特勒当时候呢在这个广场啊，这个的台上在那边来到去操兵，然后呢来到鼓舞他们，鼓励他们建党之类，过后呢就发生了什么二战啊，过后发生了二战。好，然后呢我走下走下的时候呢，我走到这个很美丽的叫克罗地亚17湖公园啊，这个是我之前好些年在 email 上有看到的，但是呢就是跟随走下走下走下然后呢就走到这个地边，神确实要我到克罗地亚的时候就是休息享受它啊。所以当时候呢我记得我到了克罗地亚首都的时候，我去爬到一座山上的时候，那当时我每次到哪个地方我就拿簿子要记录神要讲话，神要做什么，下个地方要去哪里。那我记得到这个山的时候呢，我记得圣灵跟我讲什么呢？我记得当时候他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告诉我说，一诺，我要你上到这个山上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要你享受看这个夜景，就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有时候他带领是做服事，有时做走导，有时候是享受跟他在一起，有时候他知道你累了要休息要睡觉。然后呢那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步跟随圣灵，跟随圣灵走的。那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据说是当年保罗站在这个地方跟雅典人辩论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站在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图画基本上你看的不是很清楚，没关系，你大概也看不清楚我长得怎么样也算了，随便看个小图画。 OK， 好，那么呢我记得我到了雅典的时候，第30个国家在欧洲啊。而当时候呢我到的时候已经很累了，那圣灵就给我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到山上。那我就觉得山上是哪里，什么山，你要讲清楚。他没有讲的，他就说你要到山上。那时候呢我就从那个宿舍出来，那我就看到最高的地方就跟着走，就这样，我就觉得最高的地方就是山上。结果爬下爬下爬到这个圣殿山，当我在圣殿山望着这个雅典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在我下面有一群的代祷者吹号吹号角什么之类等等。哇，我就很清楚一点东西，就是说神确实带领我走过了欧洲这块土地。然后呢我就自我介绍跟这些代祷者，那些天我就跟着这些代祷者一起参与他们在雅典的一些活动。那我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走祷，跟他们一起做什么等等就是在这个画面。所以呢我当时对圣经感觉撕裂的感觉，我觉得说神你真的很不能，很奇妙啊，神我觉得很难接受啊，就是说圣经讲的东西跟我们实际生活是根本做不到的东西，我觉得撕裂的感觉，我很痛苦啊。我当时是真的带着这种的心情去欧洲的，但是我这些天跟他们在一起这个环节，那个希腊的牧师用希腊原文，用希腊的背景，希腊的角度去解释整个新约的圣经，我就开始明白了很多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原来我们是活在这种的世界的架构里面啊，当然这很多的内容都还没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所以这就是我走到第30个国家，欧洲第30个国家。所以神就是用一步一步来肯定你，一步一步来告诉你。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祷告的灵机哈。所以呢我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要把你们都派去走祷，让你们去感受祷告的灵机。所以我给大家预备了一首歌，这首歌叫水你江河永流。这首歌呢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走进一个什么呢，跟随圣灵的灵机。因为这首歌它的旋律，它的各方面是2012年式的，然后呢跟随这个圣灵的步伐，圣灵的涌流，哇，我们告诉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那这个会帮助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什么呢，祷告 到的平静，这很重要哈。好，感谢主哈。那么呢，很快的，我们就去到这个去到。哎呀，不要管我是哪一个啦，无所谓了。那时候晒得够黑的，跟你讲，哇，这个人怎么白的？结果呢，走了30个国家，哇，结果黑不溜秋，简直就是。但是那个黑人不是我啊，跟你讲先啦。OK， 那祷告的慈机是什么呢？祷告的慈机呢，就是讲到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路加福音，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请梁善帮我们读一下。梁善，你在吗？
在。路加福音18章1到5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好，谢谢。那看到吗，这个例子是耶稣给的。所以呢，这个慈机是什么呢？对神祷告的持守、持续、持久、持亏。持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会发觉，只要你是祷告的，你就持续的要什么吃亏的啊，还有持枪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停止祷告。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随处各处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事所有事祷告。这里我们可以在保罗书信里面看得很清楚啊，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告诉我们随处的祷告，告诉我们各处求告，告诉我们说就是说随时多方的灵里祷告，以此类推哈。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呢祷告要不住。不断的，不停止的，随处的，各处的，凡事的，凡处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才可以学会什么叫持守哈，持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呢例子，刚才我们看的呢，耶稣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讲的寡妇呢，其实这个官呢，其实也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他怕这个寡妇整天缠着他，对不对？他说，哇，那好了好了，我帮你伸冤啊，不然你整天来缠磨我，对不对？所以呢，况且是我们的神呢，我们神很喜欢你常常跟他祷告，常常靠近他，常常跟他讲，他喜欢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祷告的慈机，要持守，要不断的在那个岗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持续持久持守持亏跟持枪。所以呢这个情况神才会来到去成就齁，才会成就齁，才会成就这个事情齁。好，感谢主齁。好，那么呢接下来给大家最后一个例子齁，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呢，就是说这位呢叫奥古斯丁齁，是被认为天主教里面最棒的一位的解经家或者神学家哈。所以呢圣奥古斯丁呢，他当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呢乱搞的人哈，今天跟这个睡觉，明天跟睡觉，情欲道德败坏，各方面喝酒酗酒，然后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母亲呢为他祷告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整整祷告了大概32年的时间，他才看到他的孩子啊都已经是年纪蛮大了，他才悔改。悔改了过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这本忏悔录呢，影响力即使到今天还在影响。他母亲为了他的孩子的改变祷告了32年之久。我们可见的这个的慈机，是对神祷告的持守、持续、持久、持亏、持枪， 一直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他的妈妈记载在他的忏悔录呢，是说到他妈妈是每天流泪的为孩子祷告，每天流泪的为孩子祷告，持续了32年的时间。我不知道32年你说是长还是短的时间，但是呢我们问问自己，自己很想看到一些事情改变，我们有没有祷告了32天或者是32个月或者是32秒。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东西改变，但是从头到晚我们都没有去祷告到怎么事情可能改变呢。所以大概这样下来我们就明白了，就是说就必得着的祷告，圣经里面讲到很清楚，有七把机枪，第一把是祷告的天机，第二把是祷告的真机，第三把是祷告的时机，第四把是祷告的信机，第五把是祷告的动机，第六把是祷告的灵机，第七把是祷告的持机。所以呢这七把机就是我们就必得找祷告的七把机箱。如果我们涵盖在这个祷告的七把机箱的原则里面呢，我相信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个无不得着的祷告，或者是就必得着的祷告。阿们。那接下来呢，讲到就必得着的祷告呢，最后一点是讲到一颗子弹啊。那么呢，再给大家看一遍呢，大概你就能看得很清楚。这七把机枪，我也把全部的这些的能涵盖的这个翻译可能会误会各方面的，我都一连串的把所有的词都放进去了。基本上你应该能完全的明白，对不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解释，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OK， 好，OK， 这个不对了哈。OK， 那么呢，对，然后呢，这个刚才讲的祷告的词机给大家准备的歌是《神迹必降临》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打开歌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好好那些的祷告哈。只要我全心。图不看清楚，等一会哈，因为可能是在网络的问题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哈。所以呢这首歌呢能帮助我们在这个环节的祷告哈。因为我们可以说老的祷告说耶稣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到持续的祷告，不放持久的祷告，持久的祷告，无愧的祷告，持久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里面就是说出我们要看到神的降临，说我们虽然我们会软弱会死，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必定要胜利并降临，我们要看到一个神迹的领导，神迹领导我们的身上。阿门。所以这首歌呢能帮助我们有效的哈，有效的来到去，有效的来到去做第七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到这个这七把机枪哈，七把机枪。所以呢这七把机枪如果我们有效的学习，让我们成为我们祷告的祷告的一个习惯，祷告的一个信仰，祷告的一个法则，祷告的一个属灵法律的话呢，那么呢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愿意垂听神都愿意成就，只不过是我们不懂他的话，不懂他的圣经，以致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他的祷告啊。那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呢是讲到一颗子弹哈。那一颗子弹这里呢我希望可以更快速的讲哈。那我们知道呢在这里讲到穿上神所赐的六大装备里面呢，我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的，这六大装备呢弓械呢弓箭呢只有一个哈，弓箭装备哈只有一个，就是讲到说是我们的 灵的剑哈，握紧住灵的剑哈，就是神的声音，或者讲到是跟神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进神的时候就有看到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愿来到看到成就的话，我们要什么呢？住在神的里面啊，就是要跟神有这个美好的亲近关系啊。所以呢，就是讲说刚才的七把机枪，如果我们没配上这个子弹，我们呢说来也是变成空话，也是变成空爆弹，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讲到属灵的法则里面，我们就明白属灵的定力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来到生命里面要有更多的突破，更多的成长，我们要学会什么呢？我们的灵更多跟神的灵连接啊。那么呢，我们要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啦哈，这是得胜的秘诀，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当我们越跟神的灵连接，我们越跟他有关系，我们的灵的剑就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锋利啊，越来越锋利。那么呢，同样的弓蟹只有一个我也在军装役有跟大家分享过哈。那我们呢知道呢，就是说从我们在我们整装待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再走到紧握神的剑 ,rama 神的声音，我们要走过的过程是从字面可以明白神的话，需要研究挖掘神的话，努力启示启发神的话，到圣灵渐进的开启，这是从腰带到灵的剑。那么呢，如果我们在另外角度看呢，就是从阅读他的书知道他，与他的接触认识他，与他的经常熟悉他，与他的亲密熟络他，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走过一个这样的过程哦。OK， 好，那么呢，我们再走一点点，就是说，弓蟹装备呢是剑，那么呢，这是古代，那现代呢，弓蟹装备是枪，弓技的强度是看那个剑的锋利啊。那么呢，如果讲到现代呢，是讲到那个子弹啊。那么呢，这就取决于我们在于神的话、神的灵还有神的关系啊，就是在神的里面有多里面。那么呢，真理的腰带，神的剑的还有攻击的这个强度呢，取决于圣经、圣灵跟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与联谊相交，我们与神的声音 Rama 与神的灵与神的敏锐度，还有我们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与扎实，这决定了这一切。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有圣经，要有圣灵，要有关系，我们的里面的子弹才是扎实的，才是厉害的，才是有强烈的有攻击的强度的。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如果今天你大概把之前的七把机枪都备好了，而且呢都流利了，但是到最后呢，如果跟神没有产生一个美好的关系，也没有在圣经有根基，也跟圣灵没有太多的接触，也没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子弹的一个枪，我们只是没有子弹的枪。当然东西都做得对，但是呢到最后你会发觉有子弹也好，那是非常薄弱的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使天使说话却没有爱，你就是成了名的罗想的拔一般。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如果到最后呢，我们有了那七把机枪，我们没有最后一个这个跟神的关系的紧密度连接度，那么呢，我们真的是都是白费了，我们就是一个空爆弹，我们的子弹也是不真，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枪械要加上弹药 加上它的强烈度，就是真理的腰带、灵的剑，还有攻，就是它的攻击的强度，就是圣经、圣灵跟关系。所以呢，什么东西决定我们的这个祷告是否是有大有能力的、没能力的，就取决于圣经、圣灵跟关系啦哈。所以呢，不管你的枪有多厉害，但是呢，千万要记得，圣经、圣灵加上它的关系，那才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呢，这里呢，看到七把机枪呢，我们不知道你对哪一把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你觉得哪一把对你会更加有效，但是呢，其实不管是你里面呢，你不能只有一把没有两把，你基本上七把都需要有。那么呢，我再装上子弹，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个就必得着的祷告，阿们。所以呢，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看回，所以到最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起操练哦，一起操练。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歌，加上这个每首歌大概五分钟左右啊，加上我会我已经录好音啊，来到跟大家讲下个环节。所以呢，每天40分钟操练就必得着的祷告。磨好你的七把机枪，一颗子弹。我相信这一刻呢，你可以一生都管用。一生都可以用，因为呢，这个不会是你一天就学好的东西，它会是你一生都不应该停顿的东西。因为呢，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天机、祷告的真机、祷告的时机、祷告的信机、祷告的动机、祷告的灵机、祷告的慈机，建立的根基就是在祷告的理机，就是我们的子弹。所以呢，这个子弹呢，就是在于你跟神的亲密度啊，跟神的关系如何，那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当然啦，东西是相反啊，东西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有了天机，有了真机，有了时机，有了信机，有了动机，有了灵机，有了慈机，你的子弹也不会差到哪里啊。同样，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了哈。所以所有的一切七八机枪，真的绝对管用你一生。因为呢，这也是我在学习的，也是我在加油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做得很不够，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缺乏，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刻就好像神下载给我们，来到帮助我们接下来2022年我们会面对的很多的点点滴滴。记得吗？还记得吗？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要先寻求好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他的旨意是势必如此，那你何必跟他有冲突呢？对不对？如果风浪是他起的，那么你还能怪谁呢？对不对？那祷告的天机、祷告的真机是什么呢？真理。如果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想望是违背圣经的，那你基本上就不需要祷告了，你只需要悔改，回到圣经的根基，那就对了。如果说你祷告说主啊，让我更有钱，让我发财，让我有钱，让我更有钱，让我然后主啊，让我偷东西不被发现，让我去买博彩，过后呢中1亿，那这根本违背圣经的，那么呢怎么可能他祝福呢？祷告的时机，我们知道神做事凡事都有定时，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时段，所以呢不需要急，不需要赶，因为他有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祷告的信机，如果我们祷告自己都不相信，那他怎么可能要成，怎么可能会成就的？先说服你自己，让你先相信啊，先知道他的大能，从小事开始。不要一直用的就是人力，用的都是蛮力，用的是自己的力啊。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太多人很喜欢用自己的力气，那到最后你会发觉你信主信了10年还是用自己的力气。很简单的事情一发生，你是马上的是先祷告寻求神问意见，还是事情一发生你就马上蹦得像一只马不去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是每次事情一发生蹦得像一只马，那么呢你相信我一件事，你就是基本上就是跟刚信主的没有两样。 那么呢，祷告的动机，这是真的要不断去审查我们自己的意志，审查意志，审查你会发觉我们的审查的程度，有时我们自己的眼光眼睛太昏暗了，连我们审查十次都审查不到我们的动机，因为神还没把亮光给我们，我们还是一个瞎眼的，还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不断的审查自己的动机，你问问自己嘛，你服侍的时候，如果你每次服侍都期待人家给你掌声，期待人家来到赞美你，期待人家说哇以诺你最棒，哇以诺你最厉害，哇以诺你讲到哈太好了，那你就直接告诉你，你这动机里面还有很多自己的掺杂在里面，这个不用讲了，这个已经很明显。但是有些人根本还看不到，有吗？太多了哦，太多了，因为太习惯在宗教的圈子了。祷告的灵机，祷告的灵机是什么呢？祷告灵机，神不是跟你讲一件事啊，不是跟你讲说，以诺，我跟你讲哈，你现在呢，第一个国家要去就是意大利，第二个国家澳大利亚，第三个国家德国，第四个国家哦，然后呢，第30个国家就是雅典，以此类推。他不会跟你讲完的，他就是讲一步你走一步，讲一步走一步，讲一步走一步，就是这样的灵机。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祷告要不断的跟这圣灵的水流去改变我们的方向，这是神的带领方式啊。与主同行，与圣灵同行，就是一个这样的摸索。所以呢，很多人告诉你说，哦，与神同行的课程啊，与神同行的课程，讲到最后就是一大堆的逻辑。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神做事不是这样的，不是神不是告诉你说你做一二三就会祝福你，不是的，他是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这是他的原则。你不断跟，不断跟，不断摸索，不断摸索，这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要去不断摸索圣灵的水流，圣灵的那个流是太重要了。老实说，很多人摸了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摸不到。所以我觉得去走祷吧，哈，改次我派你去走祷，你去走祷两下，你就慢慢摸得到了啊。有时候在自己的圈子太久了，就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但是却觉得自己是个山寨王帝，所以呢，就是说有时看不准事实哈，所以呢，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哈。但是土寨王帝太多了，这种山寨王帝太多了。OK， 好，第七点呢是祷告的持枪。祷告呢是要持续持守恒心，是要持久不断的吃亏这样的祷告。其实老实说，代祷者是很吃亏的，因为呢任何东西，就是站着讲台的那些人都享受了那种的掌声，享受了那种的一切的美好，一切的荣耀。那到最后呢，代祷者就要躲在房间祷告，然后呢事情成就了也不见得是说是代祷者的祷告人家也不会 appreciate 他，也不会谢谢他，也不会感谢他。所以呢，这是真实的情况啦所以我在平台服侍了蛮一段时间我看到有蛮多就是说不讲了，有些东西不讲了好有些东西确实神都知道了，神都知道所以这七把枪，好好的磨好你的七把枪。一颗子弹呢，就是主要是讲到你跟神的关系连接，住在神的里面你在神的里面，神在你的里面，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我们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在耶稣里面，以此类推，大家在大家里面，我们的枪，我们的子弹才是爆炸的子弹，我们的子弹才是有能力的子弹，我们的子弹才是有恩高的子弹。哈利路亚！同样的，这又反映回去七把机枪。我希望你今天的课程多多少少有得着，有突破。给大家准备了七首歌，就是第一首《神的道路》，配合跟祷告的天机，第二首是真理的话语，是祷告的真机，第三首是主的时间，是祷告的时机，第四首是信心的祷告是祷告的信机，第五首是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是祷告的动机，第六首是随你江河领流，是祷告的灵机，第七首是奇迹必降临，是配合跟祷告的慈机。那这其实我的录音里面超过七首歌啦齁，有些我还配合跟别的歌。那么呢， 让他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操练的时候可以操练的更加有效了啊。那么呢，我们代祷者的课在2021年呢就第三课就到这里啊。那我们的明年再看神怎么带领啊。可能神让我们继续学代祷者的课，我们就学；神让我们回到泥土系列二灵的成长二，或者是属灵世界，或者是神的系列或者是先知启示的课，或者是秦一如的课，或者是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以此类推，我确实不知道。那么呢，我们看神的带领啊哈。那么呢，多多少少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课能有效的帮助你有个提升有个突破。那么关键就是说，记得这个不要只是操练一个星期，这会是你一生的操练。因为呢，这个的内容呢，这个的各方面呢，都让你一生都会是有效，因为它不会过期的东西，因为它是神一直都让它发生的一个东西啊。加油，我们继续为我们祷告哈。明年怎么样，没人知道。风浪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呢，我真希望就是说可以帮助大家继续的努力的成长，努力的突破。最起码我觉得即使说我今天如果说耶稣要把我接回天家，耶稣来找我，耶稣就问我说，我托付你的事你做了吗？我觉得我会告诉他，我以诺，我问心无愧。我觉得我对得起人，我对得起神，我觉得我尽了我的努力我也尽了其实如果你在我的课程里面，你会发觉可能我花的力气在于一堂课需要别人的好几倍但是我觉得我交代得了我的账就 OK 了其他的怎么看怎么想，我觉得最起码问心无愧，顶天立地就 OK。 好，给大家准备这首歌，我们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跨年再见啊，我们跨年再见，下个周三我们跨年再见啊。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祝福大家。我在想啊，如果接下来明年真的没办法播，可能我回国了也不会被影响了哈我也问了，为我们祷告。我相信一切是为我的找一处，如若你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相信主你的权柄恢复改变我生命，主你时间一定是为上好，虽然有时我无法能够理解，度过生命风浪我要仍然相信，祝你时间一定是为上好。主若你应许我经历生命的挑战，我相信一切是为我的找一处，主若你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相信主你的权柄恢复改变我生命，主你时间一定是为上好，虽然有时我无法能够理解，度过生命风浪我要仍然相信，祝你时间一定是为上好。
剑一定是为伤好，虽然有时我无法能够理解度过生命风浪，我要仍然相信主你是剑一定，主你是剑一定是为伤好，虽然有时我无法能够理解度过生命风浪，我要仍然相信主你是剑一定是为伤好，度过生命风浪，我要仍然相信主你是剑一定是为伤
这首歌，就结束这个晚上的聚会吧。今天确实很有感受，我相信收到这些讯息，这些分享，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感受。主的时间，祝大家若愿意爱着我的神，你也不懂，可是主若愿意，祝大家让你来带领大家祷告吧，三分钟。
谢谢你让我们听到今天这样的从你天上而来的话语，你手把手的在教我们如何祷告能得着你的心，如何祷告能合你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为我们祷告了很用力，其实天父啊，这都不是你所要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七个枪有多重要。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的祷告能拉近与你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的祷告都能蒙你的垂听。哈利路亚，我感谢你天父，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晚上都能好好消化一下你的这七把枪，深思一下我们以后的祷告该如何和你的心意，为的不是成就我们的想法，而是你的心意。谢谢天父，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的课程到此结束，大家晚安。